一份季刊的一封信哈，他用那个题目那封信作为开始讲这个主题哈。他说这小包包信主也好几年了，他就说生命好像不成长哈。然后我觉得这个跟我们也很有共鸣，有的时候我们感觉到自己生命不成长，然后作为基督徒呢，好像生活也是好像也挺坎坷的哈，或者心里面也苦兮兮的哈，这是为什么呢？然后呢，我前段时间自己个人在灵修读经的时候，正好读到这个四世纪哈，就是四世纪，我们都知道这个是以色列刚刚进入迦南之后没多久，还没有建国之前嘛，上帝就亲自派了这个使者，然后说你们并没有听从我的话哈，然后读到这里就觉得挺含金的，有点伤感哈。我就感觉好像神啊，就是说给了我们一个清楚的一个信息，就是我们很多的时候作为基督徒，作为弟兄姐妹哈，生命不成长或者生活过得很苦，就刚才我们唱的诗歌，人饥渴不是因为没有饼，人干渴不是因为没有水哈，所以神好像就告诉我们，就是因为我们不听神的话哈，好像是一个比较直截了当的答案。然后在今天的教会，我包括我自己个人，我就觉得因为我们文化的冲击，就是我们真的太容易不听神的话了，所以我今天就想用这个主题来分享这一段信息哈，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主啊，我们一起来到你的面前敬拜你，是你的福分拣选了我们，让我们成为你的儿女。主啊，求主亲自切杯我们的心，让我们敞开我们的心怀，让我们知道你亲自可以对我们讲话。主啊，你对我们讲的每一句话都是对我们个人讲的。主啊，让我们心能在你面前完全的敞开，能够有良好的回应，能够聆听你的话语，并且能够学习遵循你的话语。我们这样祷告感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所以有一点点背景哈，就是我们知道神在历史上拣选了以色列这个民族来启示他的慈爱哈，他怎么带领人类，怎么启示他的救赎计划哈。那以色列这个民族呢，也好像从某种角度让我们启示人其实是多么的悖逆哈，多么的顽固哈。然后四世纪就是在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在那个旷野四十年之后，好不容易进入迦南，靠着约书亚，那时候基本上迦南美地已经快完全被征服了哈，那四世纪的时代就开始了。那显然这个就在旷野的时候，以色列人经常不听神的话嘛，那他们进入迦南美地之后，其实他们还是不听神的话哈，所以上帝呢亲自派了一位使者。从吉甲到了波津哈，然后等一下知道波津，然后上帝就跟他们说，他说我使你们从埃及上来，领你们到我向你们列祖起誓之地哈，然后又说我永不废弃与你们所立的约哈，所以神的慈爱就在这里表示的，好像非常的清楚，好像淋漓尽致哈。但是上帝就说，你们竟没有听从我的话，为何这样行呢？就有很多时候，就像我们做父亲的哈，或者做爸爸妈妈的，对孩子就是表现的那么的慈爱，对他一切的带领，然后孩子们不听话哈，就会让我们非常的失望哈。所以上帝亲自的派使者，贴实跟他们这么讲。然后这一段呢，从某种角度是有一些类比的，就是以色列人离开了埃及哈，不再做埃及的奴隶哈。我们弟兄姐妹们被神所呼召，被十字架拯救哈，我们成为新造的人哈，我们离开了世界哈，不再做世界的奴仆，不再做罪的奴仆哈。然后呢，以色列人是进入了神所应许的迦南美地哈，然后呢，我们也进入了神的家哈，我们有今天的教会哈，我们进入了神的国，我们有个新的人类哈。所以神与以色列人立了永远的约哈，那上帝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哈，与我们立了永远的约， 所以我就觉得这段话，当时我读的时候我就在想，今天其实如果天使站在我们面前，他也许会跟我们讲同样的话。他说，你们为什么竟然没有听我的话呢？为何这样行呢？所以今天呢，我就想特别跟弟兄姐妹一起来思想这个主题哈。就在今天的社会，我真的觉得就是很多的时候，你不知不觉理所当然的好像就是，哎，神感动我要这么做，我就是不想这么做哈，好像无所谓哈。然后这个世界也是这样，就是好像已经开始没有对错了。所以我们常常那个不知不觉不听神的话还好一点，就是我们常常故意不听神的话哈。所以今天我们就在想，就是我本来是想这个题目叫做听从神的话哈，最后我还是想就是叫不听，把题目改成不是改成哈，还是强调不听从神的话。所以这堂信息呢稍微有一点点负面吧，就是想给大家一个提醒，一个反省，我们一起反省哈。所以我们一起思想审查，我们自己在生活当中是不是常常不听神的话，我们为什么会常常不听神的话哈。其实按照道理来讲，我相信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都是很清楚的，就是神的话语非常的宝贵哈。这个以前有一堂分析我也曾分享过，然后我们内心深处呢，我们其实都想遵循神的话哈。就比如说像这里说的，耶和华的律法全备，能苏醒人的心哈，耶和华的法度确定，能使与人有智慧哈，耶和华的训词正直，能快活人的心哈，耶和华的命令清洁，能明亮人的眼目哈，耶和华的道理洁净，存到永远，耶和华的典章真实，全然公义哈。就是真的，就是说我们有的时候就把这个神的话的宝贵哈，我们都已经印在我们脑海里了，然后我们记在心中了，但是我们很多时候就是好像不知道怎么搞的，就是只要跟我们的自我产生冲突的时候，我们自然而然就不遵从神的话了，好像觉得是没有关系的。这段经文是出自诗篇十九篇哈，大家可能都很熟悉哈。然后耶稣对我们的教导也是非常非常清晰的，耶稣说，凡听见我的话就去行的哈，就好像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哈。所以就是说，我们如果我们听神的话哈，那我们就是聪明的人，然后我们不听神的话哈，凡听见我的话不去行的哈，就好比一个无知的人哈。所以并不是说我们成为基督徒之后就成为一个聪明人了，我们很多的时候还在做着一个无知的人，这可能让我们的神真的是非常的伤感也是哈。所以毫无疑问，我们都愿意听神的话，神对我们的教导也是清晰的，但是我们就是为什么会常常不听神的话呢？所以我就从几个方面哈，也是反省吧，思考就是说，我们怎么会是不是我们对有些方面不够认识，或者对有些方面不够重视哈，或者是不是我们的态度不够认真哈，或者有什么东西在困扰我们。所以我就分了四个方面哈。第一，不听神的话其实是非常严重的一个问题，是我们整个全人类的历史都有这个问题，我甚至把它说成是人类问题的根源哈。然后不听的有后果，顺服有祝福，就刚才我们唱的那首诗歌，信靠顺服，此外不能蒙福哈。然后第三是我们为何常常不听神的话哈，最后就是说我们的态度应该怎么样哈。所以其实我们弟兄姐妹经常那个团契常常会交流哈，就是比如说我们做父母的最常抱怨的也可能说我们的孩子就是不听话哈，特别是teenager的时候。然后我们作为成年人，就是我们常常会说，哎呀，我们的爸爸妈妈也不听话哈，老顽固哈，就是你没发现，就是我们常常抱怨别人不听话哈。然后呢，确实也是哈，就是上帝对以色列人的一个评价，就是说整个以色列人是应着景象的哈。 就是脖子很硬嘛，叫他往左转他偏偏不转，叫他往右转呢他又是往左转，就是有的时候这样哈。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就是说，为什么就是说这个世界上有这么一个字哈，就是顽固嘛，然后有的时候我们还加一个老顽固哈，就是意思就是我们一旦不听话的时候，就是不随着我们年龄的成长哈，我们有可能会越来越不听话的，这个我们心中都有体会哈。所以我就说以前有句我知道有一本书哈，中文版的叫做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哈，但是其实这是一句古话了，但是呢就是我就加了一句哈，不听神之言哈，后果永永远远，或者说吃亏永永远远哈。那这是其实我们都很清楚哈，整个历史就这样的，就是我们的老祖宗亚当和夏娃第一次不听神的话哈，吃了禁果哈，然后这个永永远远的后果就给全人类了哈。所以这个历史啊就像一面镜子，就像常常提醒我们的祖祖辈辈哈，多少次在不听神的话上承担不同的后果哈。如果今天我们弟兄姐妹坐在这里，就是如果你觉得我是很听神的话的哈，那也许你已经骄傲了。如果我们的祖祖辈辈都那么多的人，整个历史哈，都在不听神的话上失败了，你说你非常的听神的话，这可能是一种这什么不认识自己啊。那上帝呢也在这个方面特别的提醒我们，我就是稍微这个查了一下，在整个旧约跟新约哈，上帝说你们不听神的话哈，说了有150次之多啊。所以这显然不是一个人的问题啊，显然是我们每一个人的问题。我们有的时候就是立志那个要听神的话，但是我们还是会犯不听神的话哈。所以我们知道以色列的兴衰哈，以色列这个国家这个民族本来是非常受神的祝福的，但是我们刚才看到的第一个时代四世纪哈，贴使说不听神的话哈，第一个国王叫扫罗哈，撒母耳跟他说你不听神的话哈，最后一个国王也不叫最后一个最后的马拿西哈，也不听神的话哈，包括大卫哈，大卫是一个有心寻求神的人哈，但他也是犯了很大的罪哈。所以就说整个历史整个一，然后你看诗篇里面上帝写的就是这话，真的就像对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讲的，他说我的门呐、啊，诗篇81:8-13哈，就是我们就把这里代替是你跟我好了。他说我的门呐、啊，你当听的，我要劝诫你，以色列啊，或者说就是说基督徒，我的子民都一样哈，以色列啊，心愿你肯听从我，在你们当中不可有别的神了。外邦的神你也不可下拜啊！我是耶和华你的神的，请把你从埃及地领上来，你要大大的张口，我就给你充满。无奈我的民不肯听我的声音，以色列全不理我，我便任凭他们心里刚硬，随自己的计谋而行，甚至我的民肯听从，信愿我的民肯听从我，以色列肯行我的道。然后这段话就是说是诗篇的，就是说如果是真的这段话是专门对以色列人说的而不是对我们说的，那耶稣也不会说，他说我来的时候能遇到多少有信德的人呢？所以这段话显然也是对我们在座的或者最今天的教会的每一位门徒说的哈。所以以色列国的兴衰，然后一个国家一个人民的命运的兴衰哈，我们也知道真的是在乎这个国家是不是听神的话或者走在神的道当中。因为我们都很喜欢运用历代志下哈，我们在美国生活多年的人都常常会感叹就这个国家在走下坡路哈，因为这个国家整体好像慢慢慢慢的离开了神的道，这国家的人们越来越不听神的话了。 所以历代志下就也是先知的话，这称为我的名下的子民哈，若是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他们的恶行，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然后刚才我们唱的那首诗歌就是阿摩斯书八章十一节哈，是一个真的是无论是旧约还是新约，就是先知对我们说，他说人饥饿日子将到，我必命饥荒降在地上，人饥饿非因无本，干渴非因无水，乃是不听神的话。然后我们就谈一谈我们个人吧，就是我们个人就是主要表现的就是一个人际关系上的问题，还有一个可能是心中的忧虑啊。但是如果我们真的有这个力量好好聆听神的话，我想我们的人际关系应该不会有问题哈。比如说腓立比书两章三到五节哈，他说凡事不可自私自利哈，不可贪图虚荣啊，只要心存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的，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你们当以基督的心为心哈。所以就这几段经文，比如说我们就把它当作是耶稣自己对我们讲的一个命令吧。如果我们真的是照着去行的话，我们不是自私自利的，我们不是单顾自己的事的，我们是谦卑的，我们是看别人比自己强的，你说我们人际关系上会有那么多的问题吗？我们也不会跟人家有那么多争执争吵，或者那种嫉妒或者纷争或者那个苦毒都不会有啊。同样的道理，我们心中的忧虑啊，就是马太福音也是耶稣讲的话啊，六章三十一到三十三节，他说：“所以不要忧虑啊，说我们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所要的这一切，我们天父都知道。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我们了。”当然你跟我都会一起有个共同的反应，就是说这些讲讲简单哈，但是我做起来很难呀。确实是我们必须承认啊，就很多的时候神给我们一句清晰的指导，一个清晰的命令啊，但是我们有的时候遵循起来确实很难，但是这不是我们不遵循的理由哈。所以我们也等一下要分享一下或者思考一下，就是说遵循很难，我们应该怎么回应啊。但是我从这一小段分享呢，我就想回顾一下，就是说真的不听神的话不仅仅是我们个人的问题，是整个历史整个人类整个民族的问题啊。但是上帝是把我们从这个罪恶过犯中拯救出来啊，他拯救我们就是要让我们从愿意聆听神的话开始，愿意遵循神的话开始，也接下来上帝我相信他是大能的上帝，我们大大的张口他就充满我们啊。但是如果我们不听神的话，他就任凭我们，或者我们不愿意听神的话他就任凭我们，那我们就怎么张口都没有用了，他也不会充满我们。所以其实还是从我们愿意开始啊。但是我要讲一下，就是说不听神的话的后果。因为我发现现在有一种思想和文化，有的时候就说好像我不听神的话没有关系的，就是说有些听有些不听也没关系的，我听我喜欢听的，不听我不喜欢听的。所以就是我们好像有这种文化。但是我想通过一点几分钟的分享，就是说只用圣经的一些例子提醒我们，就是任何一次你不听神的话都是有严肃的后果的。所以我觉得《撒母耳记》这段其实非常好的一个故事，我相信有很多弟兄姐妹读了之后心中有点不服气的。为什么呢？就是我们很多时候觉得扫罗没做错那么多的事情啊。我们只是来看这段经文就是撒母耳对扫罗说，就前面这段就是上帝跟他的吩咐了，他就是说从前你虽然自己微小，岂不是被立为以色列支派的元首吗？耶和华高你为以色列的王， 耶和华差遣你说，吩咐你说，你去击打那些犯罪的亚玛利人，将他们灭绝尽尽啊。所以这个命令好在什么地方？好的，这个命令是非常清楚的。所以上帝并不是不清楚给我们的命令啊，他感动我们是清楚的。所以他叫扫罗就去把亚玛利人灭绝尽尽啊。所以这四个字非常的完全，百分之百要把亚玛利人全部灭绝尽尽，对不对？但扫罗呢，他说你为何没有听从耶和华的命令？因为扫罗看到那些掳物，看见那些财宝，他心里就动心了，他就去掠夺那些掳物，他没有把上帝的话真正的放在内心深处。所以上帝说，你为何没有听从耶和华的命令呢？结满掳掠财物，神耶和华眼中所看为恶的事。所以这里面对我们一个很大的提醒，上帝的话是百分之百要能听的，一个打一个折扣，那就不是听上帝的话了。但扫罗不这么认为，扫罗说，我实在听从了耶和华的命令了。然后他说，行了耶和华所差遣我的路，他把亚玛利的王亚甲请来，那上帝显然是要把他那个亚甲给杀死的，但是扫罗跟亚甲还有点共鸣啊，他很怜惜那位王啊，他把他的抓来，还去很好的去优待这个王啊。然后呢，他的百姓却在所当灭的物中取了最好的牛羊，他说这个都是百姓的错。然后呢，这个牛羊那个掳掠过来是有道理的，是为了敬拜上帝啊，为了献祭啊。所以这里面就是有很多时候我们也有这种，就是我们在生活当中有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做一些不道德的事哈，然后呢我赚了比如说10万块钱吧，我向教会捐个2万块钱哈，那我不是非常的虔诚吗？我虽然犯了罪不听神的话，但是我赚了大钱哈，那我就更多的钱捐给教会哈。有的时候保罗在这里好像就有点这种心理哈，你看我掳掠了这么多可以献给上帝哈，但是撒母这后面这两节经文其实我觉得是非常非常宝贵的，给我们很大的提醒。就是刚才我讲了几个重点哈，第一，我们遵循神的命令啊，常常神的命令给我们是清清楚楚的，然后我们遵循的时候也要不打折扣哈，不折不扣的遵循。如果我们80%遵循，70%遵循那个命令，那就不叫遵循的。然后呢，第二呢，就是我们现在常常会犯的一个错误，就是我们强调的是宗教仪式哈，而不是内心深处的遵循。所以这里面他说，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哈，岂如喜悦能听他的话吗？所以上帝是看我们内心的哈，他并不是看你外表的表现有多么的虔诚了，或者做了多少的好事。他说，听命胜于献祭哈。顺服哈，顺从，信靠顺服的顺服，信与公羊的支流啊。他说，如果你心里的悖逆啊，悖逆的罪跟神邪术的罪是相等同的，悖逆的罪跟神邪术的罪相同的。所以我们每一次故意违背神的时候，什么叫悖逆啊？悖逆叫做故意违背神的。然后呢，顽梗的罪哈，或者说顽固的罪哈，跟带虚行偶像的罪相同啊。所以他就对扫罗说，你既厌弃耶和华的命令，耶和华你也厌弃你做王啊。所以其实从某种角度啊，就是我们仔细去读那个撒母记的时候，你会发现这扫罗其实是蛮不错的一个人啊，就好像从我们人的标准来讲，他好像是还是有心要听神的话的啊，但只是他一直在走下坡路啊，所以他一直在走一个恶性循环啊。所以扫罗的是一个是以色列的第一个国王，他说以色列中哪有人能跟你相比，刚开始上帝跟他说的那么高大俊美，对不对？但他是一个悲剧啊，他真的是一个悲剧啊。那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没听神的话了。他最后大卫成为英雄之后，扫罗就对大卫一心的嫉妒啊，想杀死大卫啊。最后在战场上哈，扫罗和他的儿子哈，都同时在战场上被杀死了。然后圣经当中这种悲剧呢很多哈， 但是最主要的就是这个例子给我们很大的提醒，就是说我们遵循神的旨意哈，就是说神对我们的要求，因为上帝是圣洁的神嘛，他如果明显的指出我们应该怎么做哈，我们如果故意违背他的话，那是有后果的。然后呢，另外的提醒就是说，我们内心深处对神的尊敬哈，敬畏尊神超越了我们外表的宗教仪式哈。好，然后扫罗是第一个例子，我再想举一个例子哈。这个例子呢就有点相反，是叫马拿西哈。马拿西从小不听神的话的，他做尽了一切的恶事哈，就是说他比他的祖先的那些王都坏哈。所以在以利亚志下有这么一段记载，他说马拿西引诱犹大和耶路撒冷的居民，以致他们行恶，比耶和华在以色列面前所灭的列国，比周围的邦国都更差。所以耶和华警戒马拿西和他的百姓啊，就是多士派先知哈，他们确实不听他，所以耶和华对马拿西的审判哈，或者整治是很大的。耶和华就差遣亚述王的将帅来攻击他们，用这是什么钩啊，牢钩是吧，牢钩钩住马拿西哈，用铜链锁住他，把他带到巴比伦了。所以马拿西受的苦啊，从某种角度肯定是非常的苦的，就到了巴比伦成为囚犯啊。这时候呢，他在极难的时候就恳求耶和华他的神，写在他列祖的神面前极其的自卑，他祈祷耶和华，耶和华就允准他的祈求，垂听他的祷告哈，使他归回耶路撒冷能做国位哈。马拿西这才知道唯独耶和华是神了。所以这是个相反的，就是说很多时候呢，我们也许就是说，就包括我们成了主之基督徒之后，也许我们有一段时间特别悖逆啊，我们也许有段时间特别的不幸，或者是什么有可能会发生了，但是我们的神是慈爱的怜悯的，他能够怜悯像马拿西这样的罪人啊。所以我们其实是这个故事呢，我就想为什么会讲，我就想我们只有一条出路啊，当我们陷于最终或者违背神的旨意，受到神的管教啊，或者在人生的低谷当中，我们任何的时候悔改啊都不迟的哈。但是这个悔改呢是要真心的悔改，就是说神是会怜悯我们，神会拯救我们，神还是会释放我们啊。所以我们的神真的是非常的伟大和慈爱啊，他的慈爱超过我们的想象啊。但是我们只有一个出路哈，我们的出路就是悔改。所以从这个不听从的后果呢，就是说刚才我们唱的诗歌里面讲得很清楚，我们如果顺服主的话，我们就有上帝的同在啊，就有上帝的恩惠啊。所以我们常常说耶和华与你同在啊，这句话是有条件的，就是说当你内心中不顺服主或者不听神的话的时候，你说上帝跟你同在啊，那是一句空话啊。那上帝本来就宇宙万物的主嘛，他哪有什么不同在的，那是没，但是上帝是不会给你恩惠的。就是在我们如果不听神的话，特别是故意不听神的话啊，所以就是说如果我们是不听神的话啊，我们的后果是自己承担的，因为我们没有上帝的保护，上帝的恩惠哈。所以我们在这世界上是一个非常纷乱复杂的世界哈，所以就是当一个人完全没有上帝的保护的时候，确实是蛮危险的。但是很多时候为什么我们信了主之后有上帝的祝福，就是说哎，有的时候你就是好好，我们常常做见证出了车祸好像没事哈，上帝保守了生命的完全没有受伤，就是上帝的同在嘛。但是如果我们内心中都不愿意顺服主听神的话，上帝明明感动你不要超速，你偏偏要超速哈。然后呢，就是你撞车了，身体受伤了，假如哈，然后你说上帝你为什么不跟我同在啊？那是就是说，好像是这个道理上也是不通的。所以第二点呢，就刚才几个例子也是在提醒，就是说所有的不顺服都会带来后果，没有一个不顺服是没有后果的。而且呢，这个后果呢，不仅影响到我们自己，也影响到我们周围的人，因为这东西不是我们能掌控的哈。所以我们比较常听说的，就叫涟漪效应，对不对？叫 ripple effect， 就是一粒小石头扔到一个池塘里哈，它就产生一波一波一波，所以我们做错了一件事哈，就影响到我们家庭，影响到我们教会，影响到我们同事，影响到我们的儿女。所以这里面，当然这里面英文的，如果你看得见的话，它是正面的。他说一个小小的爱的举动哈，一个小小的一个那个行动，虽然你自己都不知道有多好，但是有的时候就影响了周围很多的人哈。但同样的，你我们一个小小的不听神的话哈，就是会这后果就是不断的，就像一个涟漪效应哈，会影响到很多的人，而且有可能是非常的长哈，这个后果。然后还有一个我们常常会听到的叫做良性循环和恶性循环哈。那我自己随便画了一个图了，就是说因为我是做那个科学的时候，我经常做一些实验，对不对？那我就用这个水平线哈，就代表你内心心中的平静哈。比如说我今天心里很 peace 很平静哈，好，家里发生一件是什么事哈，然后呢神马上感动我，他说爱是很久忍耐哈，然后就是不应该生气哈，结果呢没控制住自己，脾气还是上来了，不听神的话，上升一个高潮哈。高潮呢问题是还没有机会下来哈，两天之后我心情还没有以前那么平静哈，第二个事情又来了，那这个高潮就越升越高，越升越高哈。那你就会发现，就是说我们刚才说的人会越来越顽固也好，或者脾气越来越糟糕也好，是为什么呢？就是恶性循环嘛。因为当你做错一件事，下面一次还没有平静的时候呢，第二件事又来了。同样的道理，就是说有些人他为什么会越来越谦卑哈，有些人为什么会越来越有信心哈，有些人为什么会越来越叫什么，就是各种各样好的方面呢，他也是良性循环，就是他信心第一次提高了。那你没发现吗，每次我们退休会之后打了一个强心针，对不对？我们信心高了一点，然后你就退下来了，退下来但是你如果下一次的强心针来得太迟了，你就没了，所以我们下次强心针要来得快点哈。对，所以就是说同样的道理，就是说我们有的时候这个上帝祝福你啊，就你说太感动了，上帝这么爱我，但是你没过多少时间你就平静下来了，但你信心其实比以前高了点，但是没有比以前高那么多哈，所以你还是需要再次经历神，再次经历神，你就不断的伤心，不断的伤心。所以良性循环跟恶性循环的道理是相通的哈，就是我们每一次做错事，他都会跟你以后做了更愿意再次做错事，你每一次做正确的选择，跟我们以后也会做正确的选择，或者越来越容易做正确的选择哈。所以这里讲到就是说顺服，就是我说讲到良性循环嘛，所以顺服的祝福哈，所以顺服的祝福呢，我稍微提一下，就上次我们在主日学的时候，孟春梅说她正好读到路德哈，路德记哈，所以就是我们讲这个顺服的祝福，我觉得路德记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例子哈。我们都知道路德嘛，她是个外邦的摩押的女子哈，就是在她那个要叫什么，她的婆婆拿俄米要回到以色列，饥荒结束之后要回到以色列的时候，她路德和她的那个另外一个姐妹，就是说丈夫都去世了，所以按照道理呢，她们不需要跟她的婆婆回到以色列嘛，但路德就是一个简单的信心的行动啊，其实不简单的了，她就是跟她婆婆说，她说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了，她说你到哪里我就到哪里，她就去了。那她就是她的信心的选择，信心的行动，顺服的祝福。后来我们知道神大大的祝福路德，然后路德就是大卫的外祖祖母的，可能是 太祖母或者什么，就是祖母了。那路德也是我们耶稣基督的直系哈，就是我们耶稣基督的救主就从路德这个这么下来的哈，所以你看就是他一个简单的，或者我们有的时候看来是个小小的，但其实不小了，他顺服了神的感动啊，上帝就永远的祝福了他。好，这第二段就是说不听神是有真实的后果，我们不要好像有的时候觉得无所谓啊，但是呢就是说我们今天的社会确实好像给了我们很多的冲击哈，我们常常不听神的话哈，然后我们为什么会常常不听神的话呢？我自己经过一些思考准备的时候，我也想了几个方面哈。我觉得呢，第一，跟初代的基督徒或者跟古代的基督徒相比哈，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普遍的缺乏敬畏耶和华的感动或者感受， 就是我们甚至从大陆过来的，我不知道会不会跟我有同样的感受，就是我甚至刚开始的时候不懂得敬畏耶和华到底什么意思哈，因为我们是一个不服从权威的时代哈，在我们心目中没有权威哈，就是说，所以就是说好像很比较容易哈，就好像没有敬畏的感觉哈。但是呢，就是说诗篇里面，就是我特别选了这些经文，就是说我觉得这些经文比较好记一点，因为那个是经耶稣也讲到嘛。但诗篇111篇第十节哈，所以如果这个字记章节的话，11110哈，就111篇第十节哈，他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哈，凡遵循他命令的，就是聪明的啊，是聪明的。耶和华是永远应当啊，永远当赞美的。就这三节哈，三部分，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遵循他命令的就是聪明的，耶和华是永远当赞美的。而且这三个方面是扣在一起的。你如果觉得耶和华是永远是当赞美的哈，那你自然而然是敬畏耶和华的。那你自然而然就会遵循他的旨意哈。但是如果我们在那我们生活当中，如果我们常常觉得哦，牧师说今天要赞美神，我就赞美一下哈。别人告诉我，就是好像你没有那个自发的，好像觉得耶和华是当赞美的，那就表示我们是不敬畏耶和华的，那就表示我们常常是不听神的旨意，也是很正常的。所以赞美耶和华，其实三方面都是神的命令哈。耶和华永远当赞美的是一个命令哈。然后遵循他的旨意也是个命令，敬畏耶和华也是个命令。但是我刚开始的时候，甚至初前几年确实不是那么懂，现在也不一定说我就很懂，但是我只是比以前稍微体会深了一点。但是呢，我觉得今天的文化真的非常的厉害哈，就是说我们一方面要被神的话所充满，对不对？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常常被social media 哈，就是微信、Facebook， 然后叫什么各种各样新闻所洗脑，所以今天的文化就告诉你什么都无所谓的时代哈。然后呢，在今天里面是没有错和对的，就是没有绝对的错，也没有绝对的对哈。然后呢，我们的教导就是说，我们所唱最喜欢唱的歌，你有没有发现很有意思吗？耶稣是我最至深的朋友哈。这些呢是我们最喜欢唱的哈，但是如果就是说我们唱神的非常伟大，我们应该屈膝下跪哈，那有的时候我们就不是那么喜欢了。因为做我们朋友，就是我们有这个概念，就是我们常常有一种，就是说不知不觉就接受了，好像耶稣是跟我平起平坐的，就是说上帝也是跟我平起平坐的，那所以就消灭了我们应当有的感动，就敬畏耶和华哈。然后慢慢的，我们就觉得自己不再谦卑哈，不再自卑哈，也觉得自己不再渺小，而且慢慢觉得神也不是那么伟大，因为就是像那个Lucifer哈，就是那个魔鬼就是这样的嘛，他觉得自己跟神一样的伟大，所以他也想自己成为神哈。所以我们如果被这种思潮来灌输我们哈，我们敬畏耶和华就少了。就是说我们有的时候说啊，上帝你是太阳，我是月亮，但是我说月亮也不错呀，我月亮也照亮很多人就是反正我们常常有这种事，就是说我们一方面想要自己谦卑哈，但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又自己加一点东西，就好像自己真的挺不错的，所以这样子就是影响了我们这个敬畏耶和华的感觉。但一旦我们没有敬畏，当上帝跟我们的感动跟我们自己想要做的有冲突的时候，我们就觉得哦，我的肯定也不会错，那有的时候就我们自然而然就不遵循神的话了。这是一个方面哈。然后你看敬耶稣，就是我就再挑了一节经文，他说神动正直的敬畏耶和华哈，神动啊，神是乖僻的却藐视他哈。所以每当就上帝给我们清楚的感动，然后我们觉得哇，我内心中我自己有个感动哈，然后我觉得我的感动也不会差哈，所以就是消灭上帝感动，就是说在圣经上讲的，就是这就是神是乖僻的表现啊。当我们觉得我自己的感动跟上帝感动可以平行，或者是甚至推开上帝的感动，就按照我自己感动去做，这叫神动，神是乖僻却藐视他。他说真正敬畏耶和华的大有依靠，他的儿女也有避难所，敬畏耶和华就是生命的泉源，可以使人离开死亡的网罗哈。好，这是敬畏耶和华，我觉得真的很重要，我们肯定要一辈子好好的学习。然后第二方面呢，就是说我们肉体的私欲哈， 阻挡了我们遵循神的话和听神的话。因为我们平常的生活当中或者我们思想当中有太多的我，就自我的成分太多了，就是我们祷告也好分享也好，我们叫什么自己跟人家叫什么那个诉苦也好，其实我们讲的大部分东西都是一个我，就是我的什么什么事得不到满意，得不到满足，得不着，就是意思。但是呢神经的有的话就是上帝讲话有的时候直接的那个让你觉得有点就是有点难受，就是在雅各书这里，我知道那个主日学青云他们班也是刚刚学过雅各书哈，这段话是非常的直截了当。他说你们中间为什么那么多争战啊？就是两个人争吵嘛，就是夸了英文就是哈，就是吵架争战斗殴哈，是从哪里来的呢？不是从你们白体中战斗的私欲来的吗？他说你们贪恋还是得不着，你们杀害嫉妒又斗殴争战也是得不着。好，这里先停一下，就他讲了这么多，就是我们怎么都得不着哈。然后后面就是出来一句话，我都觉得有点奇怪啊。他说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哈。其实就是说就是神讲的那个比较委婉了一点了，就是说当我们在精进斗殴有那么多自我的时候哈，我们一般来说是不会去求的。就是我们怎么会祷告呢？就是我们都在靠自我，在那种我的利益你的利益哈。就比如说我跟一个人在吵架的时候争吵的时候，我会跪在那里行啊，求你帮我得胜啊，这种比较少但也有啊。但是下面一句话就来了，他说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你们求也得不着因为你们妄求哈。就比如说我跟某某某弟兄两个事情吵起来了，我就跪在那里神啊，求你让那位弟兄受苦，然后什么就是那你求也得不着因为你妄求，显然就是当我们内心中私欲啊，就很我们人很多时候就是这样，就我们内心中的私欲啊充满了我们的时候，那它造成的后果，第一我们不肯求哈，第二我们求也得不到因为我们在妄求，因为我们求是要浪费在自己的业乐当中或者浪费在自己私欲当中哈。所以这个私欲呢是就是非常的影响我们遵循神的旨意哈。然后我们最近主日学的时候呢正好学到这个品格篇哈，有这么两幅图可能不是那么清楚哈，但是我稍微解释一下哈。所以他说呢，就是说因为这个圆圈啊就代表我们的灵魂了，就我们整个人了，那我们中间呢就有思想意志和情感，就中间那三个里面那三个字很像的哈，思想和意志和情感。如果我们意志力哈受到上帝的那个圣灵的那个控制的时候，那我们自然而然是会听神的话的。但是问题是他说我们作为世俗的基督徒，就左边是个叫世俗的基督徒哈，世俗基督徒有个什么特点呢？一方面有圣灵的同在哈，另外一方面呢你的肉体还很顽强哈，所以就说有的时候两股力量哈，肉体在控制你，魔鬼在引诱你哈，圣灵在感动你哈，所以绝大多数的时候都是失败的。所以就是世俗的基督徒里面，就是那个有一个很纵向的，像一个字母，对不对？那个字母就是爱哈，就是说世俗的基督徒在里面纵向那个就是一个我啊，因为它里面这个我还是太清晰了哈，它跟非基督徒没有区别啊。所以就是我们很多的时候，多少年以来我们为什么常常不听神的旨意，就是因为这个我在里面非常的清晰哈，我们灵魂里面大部分的充满的是我哈，所以还是个爱哈。所以就是我们的虽然圣灵有的时候给我们感动我们也觉得很苦，但是我们的意志情感思想都受不到圣灵的控制哈。然后右边那个叫属灵的基督徒，那首先就是呢，就是我们要把我们的肉体我们的私欲与基督一同钉十字架哈。那下面这个门啊就对那个魔鬼的引诱就关起来了，我们就受到圣灵的引导和影响啊。所以我们整个灵魂啊就是这个我哈、啊、慢慢缩小了或者不存在了，所以我们整个人呢受到了上帝的感动圣灵的控制，我们能够比较乐意的有这个能力去听神的话哈。所以这就是私欲对我们的影响，如果我们不把我们的私欲哈去钉十字架的话，所以是耶稣说的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哈，如果我们不愿意去这么去做的话，我们总是受到私欲的影响，我们要听神的话哈也是很难的。所以我们有可能就像扫罗一样，就是我们其实有点心想听神的话，但大多数时候是没有听哈。然后第三方面呢也是 在我们人际关系上是非常常见的。我们很多的时候就是因为我们在世界上呢，又想讨人的喜悦啊，又想讨神的喜悦啊，所以就说好像非常难啊。就是鱼和熊掌不可兼得的时候，我也有的时候也愿讨人的喜悦啊，我希望人说我的好话啊，然后神就反正大家都看不见，就摆一摆。所以这个呢，在我们教会当中呢，并不是不常见啊。有的时候我们会讨人的喜悦，而不是讨神的喜悦啊。所以像加拉太书保罗他自己也警告，他说我现在是要得人的心呢，还是要得神的心呢？我岂是讨人的喜欢吗？我若人就是讨人的喜欢，那就不是基督的仆人了。这是保罗讲的。然后呢，另外一个也是比较常见的，就是我们有的时候一个消极的借口，就是说我反正是做不到，然后就是说这个借口呢，就是说那个大部分的时候我们听到弟兄姐妹分享这句话的时候，都是个消极的借口，就是说他不是真正的觉得自己心里很苦哈，就是说有很多时候我们会说，因为立志行善，有的火行是行不出来，有好行出来由不得我，所以我真是苦啊。然后呢，就是你在长期分享的时候仔细观察，凡是讲这种话的人基本上不是那么苦的。对，他其实心里就是我们很多时候心里没觉得很苦啊，但是我们只是用这个作为一个借口啊，就是说哎，我不想听神的话，有个借口嘛，因为就是保罗都说的哈，立志行善，有的我行出来，有不得我，所以就是真的我们在神面前是没有借口。所以就是我们不要像那个，有的时候我就觉得有的时候读圣经故事啊，上帝为什么会把那些故事放在我们面前，就对我们一个非常强的警告啊。如果我们的经历像马拿西一样，就是在监狱里或者什么，就是然后在那时候来悔改哈，我想就是也不是上帝的本意哈。那有的时候是我们就在人生当中，有的时候一次次的悖逆会造成这种后果，所以最后我们不要有借口哈。最后呢，有几个小小的误区，我想也许要在这里稍微澄清一下哈。就是说我们说我们现在是恩典的时代啊，就是说我们每一次犯罪神都会赦免的，所以我们很容易，我们也最喜欢引用的经文也是哈，就是约翰一书一章九节哈，说你我们若认自己的罪哈，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哈。然后我在这里并不是要批评天主教哈，我有朋友原来是天主教的，但现在不是天主教的，他现在不信了。他常常会讲一个例子，我觉得值得我们反思。他说我为什么不喜欢那个天主教呢？他说我就是不喜欢那 confession。他为什么 confession？ 他说我每次做错一件事的时候，我只要跟那个 priest 说我错了，求神赦免我的罪 ，Hail Mary 三次哈，就没事了。他说就是他们就是让我们会不会犯同样的错误呢？就有的时候就说，哎，我做错一件事情了，我明明故意不听神的话。行啊，求你赦免我，好，没事了。然后下次我又再犯同样的错哈，然后行啊，求你赦免我。但如果我们是这样子的，那我们没有真正的悔改，那这句话我们只是误用了圣经啊，我们没有把神的话当神的话。所以就是这是个误区，在我们今天的教导有的时候会有这种误解啊，就是说好像哎，恩典时代嘛，犯罪没有关系哈，但真的不是这样的。保罗讲得非常清晰，他说这样怎么说呢？我们可以忍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吗？他说断乎不可，就是神要我们认真遵循神的话。当我们需要恩典的时候，需要力量的时候，我们可以跟神求哈。还有第二个误区，就是说神赦免之后就没有后果了，就是说好像犯了，我犯罪了，做错事情了，只要神赦免了就没有后果了。刚才我们讲的不是这样的，叫做涟漪效应，对不对？任何的时候一块石头扔到一个池塘里哈，不管神赦免没有赦免你，这个池塘这个波浪还是继续往外发展的。所以就是说，比如说我刚才讲的是开车的故事哈，比如说路上呢，就是说你开得太快了，然后神感动你不要超速哈，然后你还是超速了，故意的，然后最后出了车祸了，神你去祷告求神赦免悔改，神赦免你一点都没错哈，但你车祸的后果还是你自己要承担嘛，对不对？所以就是说每一样的犯罪不听神的话，虽然可以神会赦免我们，包括大卫哈，大卫犯了杀人罪、奸淫罪什么，他求神赦免，先知拿单说你的罪已经得到赦免了， 但是呢，大卫一生承担他犯罪的后果。所以就是说，这个误解是很重要的。就是我们有的时候觉得，哦，我犯罪是没有后果的，只要求神赦免就可以了。但是我们每一次不听神的话，后果照样是要承担的。只是神虽然可以赦免我们，神照样可以跟我们同在，成为我们的父，我们成为他的儿女哈。好，第三，我们不能用外表的虔诚和服侍哈，来弥补自己内心的悖逆啊。就是刚才那个撒母耳记上的，他说神喜悦燔祭与平安祭，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吗？听命胜于献祭，信从胜于公羊的子友哈。所以有的时候你会遇到非常意外的，不叫意外，就是那个超出你想象的事情啊。我曾经接到过一个电话，有一个姐妹，不是，我也不知道她那个为什么会打电话给我，她是因为一个朋友推荐，说她可以打电话给我。然后她打电话给我，她说她有个困惑，她说她有第三者，她说问我觉得有没有关系。对，我说怎么会没有关系？他说我在教会做很多侍奉的哈，我传很多福音，我做很多奉献哈。他说我做这么多好事哈，不是可以弥补吗？所以就是对这种，就是说为什么会产生变成，我想不是一个人的事情。有的时候就是说我们有这种误解，就是我们做错一件事情不听神的话，我们内心不平安，对不对？然后我们有的时候没有很想去悔改，我们就去做一些好事哈，好像得到一些弥补啊。所以这些都是常见的现象，当然还有很多了，我就不一一列举了。就是我就想讲几个方面，就是说我们现代的基督徒，就是我们现代的时代啊，为什么会常常不听神的话？有的时候是有误解，有的时候是因为我们不敬畏神，有的时候是因为我们老我在阻挡了我们。但是讲到这里，我们的态度应该是什么呢？就是说我觉得基督徒，我个人觉得我自己也是一样哈，就是说有的时候我觉得自己不成长哈。就是有的时候就是说，第一，我们没有一个非常认真严肃的心态啊。就是如果我们认真非常严肃的要活出主的形象来，求神来给我们恩典，给我们力量啊。然后我们每天都读神的话嘛，我们每天都有领受和感动啊，我们非常严肃的认真的去遵循，我想神会改变我们的生命的。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就是不够认真啊，这是第一个心态方面的。第二个呢，我们要谦卑哈，第三要警醒嘛。所以这些都是我们有的时候就是觉得自己挺不错的，就是说哎呀，我就挺虔诚的，就在教会里还做执事了，就是什么什么的，就是我还挺不错的。但是就是不警醒，我们就会犯错哈，就不经意就令人不遵循神的旨意。所以就是我很喜欢这个腓立比书2:13-14哈，他就是我们很多时候背的是我给你写错了，就是说12-13哈，就是说我们很多时候背的是下面一节经文，他说你们立志行事哈，都是行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哈。但是如果我们没有恐惧战争哈，我们很多立的志啊，是我自己在立志啊，跟神一点关系都没有。就我立志要在 Battle 做一个什么怎么样的，就是很多的时候就是说我们的立志是我们自己心里自己在立志哈。所以我们只有恐惧战争，就是切切卑卑哈，警醒祷告哈，做成得救的功夫，那时我们才能感受到圣灵的微弱的感动啊，神的旨意是什么。是，然后耶稣也说了，他说总要警醒祷告，你的迷惑哈。他说我们心灵固然愿意，但是肉体有的时候就软弱了，这也是一方面哈。然后呢，我们要有悔改和不住祷告的心态哈。就我们每一次求神赦免我们的罪的时候，我们是真正带着悔改的心的，我们求神加添我们力量，我们下次不犯同样的罪哈，并不是说我每次犯都无所谓哈。然后以弗所书就要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啊。然后呢，是从遵循明显的命令开始。就是我们很多时候说我不知道神的旨意是什么，我不知道神的话是什么，我相信圣经上实在太多了，就是每一句话都是可以对我们讲的。意思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哈，那就是意思我们要天天学习舍己哈。那约书亚说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哈，那说明我们每天都要读经哈，然后我们需要好好的灵修默想背诵经文哈，这些都是明显的旨意哈。然后呢，这里我就 就讲几个，就是说上帝也知道我们的软弱，也很怜悯我们，所以圣经当中出现最多的命令，可能一般的人不知道，但是有些人知道，最多的命令就是不要害怕，不要害怕。这个圣经当中从旧约到新约据说出现了365次，那一年365天嘛，就是说不要害怕，这是最多的命令。第二个命令，就是我正好是看了那个叫什么John Piper 的撒利文格的一篇文章，他就说圣经出现最多的命令是什么。那我们最多的命令显然要我们学习去遵行或者求神帮助我们遵行。说第二就是你们要赞美耶和华，第三呢他说你们要喜乐，第四呢他说要凡事谢恩然后他最后他就说这四个命令其实归根结底就是他就是一个命令，他说 be happy， 就是说你们在生活当中要 be happy， 就是要幸福的生活，就是好像上帝要命令我们幸福的生活。那他说就说我就是引用他的那个一个思路，他说为什么奥秘在什么地方，我们怎么在这个世界上生活能够幸福呢，就是上帝的话，上帝的话就像一个密码一样的，就是说他能够，我们刚才读过了，能苏醒人的心，能快活人的心，能施予人有智慧，能够明亮人的眼目，都比金子可羡慕，比极多的金针可羡慕，比蜜甘甜，比纷繁下地的蜜甘甜，对不对？所以这就是我们神的话，就是我们这个生活能够得到满足，得到丰盛的生命的一个奥秘，始终从遵循神的话开始。所以今天如果有什么金句的话，我就想用诗篇111篇10节就是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凡遵循他的命令是聪明人，耶和华是永远应当赞美的。然后呢就是有一点就是提一下，就是强调一下我们不可能故意违背上帝的命令同时又期望或者祈祷上帝给我们祝福的，这就是一个 period。 好，我们祷告。我们慈爱的天父主耶稣求你的圣灵在我们每一位的弟兄姐妹心中工作，在我们在座的慕道朋友心中工作。主啊，是你满满的恩典把你的话语启示在我们脚前，启示在我们面前，你用你的话语来拯救我们，你用你的命令来苏醒我们。主耶稣，求你的圣灵常与我们同在，常常在我们心中启示我们，给我们悟性，感动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需要遵循你的命令，我们需要渴慕你的命令，我们需要靠着你的命令而活着。主啊，靠着你的话语，靠着你的命令，靠着你的圣灵来改变我们的生命。主啊，祝福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祝福我们教会，让我们的生命被你所完全的改变，让我们在世上能够活出基督的样式来。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谢谢。
我们基督徒的道路有时黑云遮蔽，有时孤单愁苦，但是不管什么时候，我们都要坚定地相信神仍然爱他的儿女，他垂听祷告。请大家起立。
是道路上荒凉孤 我们现在问那个奉献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给我们有这个福分来奉献，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生活上一切的所需要的，现在我们献上一部分从你而来的，求主你洁净使用在你的圣工上，我们今天祈求祷告奉主耶稣名求，阿们。请坐。时间，今天有没有新来的？请你介绍你自己。我欢迎。有没有？我欢迎。欢迎你，希望你以后常常来。
是，
我们今天特别欢迎这个林医生的妈妈，在从波特兰来，请你起立。昨天晚上，这个林医生的妈妈林少妍姐妹，她到了深圳，特别打个电话给我，她说我很高兴再回到深圳，看到你们，她的那种的，她说我知道你很快就要去香港，可能会两个月看你不到，所以这个是这种的情谊，是我们在组里面的家人的这种很难得的情谊，所以我打算去香港回来，我刚刚好是这个圣诞节，我会买一个大的火鸡送给他。现在我们还有很多的报告，因为时间的关系可能不能够一一的，你们就看那个秩序表里面所登载的。我想特别的提到这个第十一项，就是简牧师他在10月6号这星期六晚上在7点钟在教会举行个人的布道训练。我一直想参加，可是我因为要离开，所以没有办法。所以我们希望你们尽量的参加，因为我们那个教会很需要我们做个人的布道，所以很感谢简牧师看到我们教会的需要，来训练培训我们的弟兄姐妹来做这个个人的布道。你还有什么其他的报告没有？只要没有的话，我们请那个节目师给我们主导。
很简单，同起立，我们来唱三一颂。